西北来书第三章，我们先读第六节，再读十四节。或者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哎呀，只有两节，先读第六节，再读十四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分了。那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说到坚持到底了，就是神的话，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圣经里都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根据圣经的真理，我们应该坚持到底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坚持，今天我们要说到盼望的问题了，基督徒的盼望。那么黑板上我们写了，我们给大家发的讲义，不是今天四，不是第四章，还是第三章，后面有一，这个第四章是为了下一次用，我们讲义有一个叫做补充讲义的第二页，最后呢就说到基督徒的指望，我们还有指望。我们在这里说的基督的指望，我们说到六个方面的指望。第一个指望就是主耶稣说他要再临，他还要再来。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吧。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吗？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都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不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好了，这是主耶稣要和门徒分别的前夕，就是他最后快要钉十字架了，他就告诉门徒，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们那，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啊，弟兄姊妹。主耶稣钉了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离现在有2000多年，2000多年以来的基督徒都在等候主耶稣再来。所以主耶稣说他要再来，除了这里主耶稣说再来，我们还举了好几节的圣经都是说到主耶稣再来。那么请我们再读一点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读到十一节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 九节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吧，还是一起读哈。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座云彩把他接去，便看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不该你们这些今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好了，这里你看，天使为主耶稣做见证。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是主耶稣自己讲：“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好了地方，就也必再来接你们到哪里去，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荣耀的盼望。那么这里主耶稣被接上升天的那个时候，是在橄榄山，门徒都聚在那里，他和橄榄山在和门徒在一起。当他和门徒他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把他活活的显给门徒看，又给门徒讲他天国的事情。他四十天完了，他就被接上天了，门徒都围在他那里啊，忽然看见有一朵云彩就把他接走了。这个时候主耶稣一走了，门徒是一个什么心情？本来你和我们天天在一起带领我们，现在你又钉十字架又死了，我们失去你有三天三夜，这是结果你又复活了啊，又使我们有盼望了啊，又在一起了。这是四十天以后你又要走了，你到哪里去啊？主耶稣就说：“我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对不对？”好了，所以门徒就看见主耶稣被一朵云彩接走了。在这个时候，天使就向门徒显现了，就说：“你们加利利人啊，你们在这里还望天做什么呢？看天做什么？今天不是望天，今天是要望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像当时主耶稣被从云台接走了，我们就看看天上，主耶稣你现在在天上哪个地方啊？看不见的。但是天使告诉我们，你这被接上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样去，他还要怎么样，还要这样来。那这个怎样来就说得很清楚了，他怎样去，他是一朵云彩把他接去的，对不对？他来了，他还是有云彩把他送来了，哎，驾着云来降临啊，主耶稣要驾着云降临啊，这是圣经上讲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是在橄榄山升上天的，对不对？你们看他怎样去，他要怎样来，就他来也要降临在哪里啊？橄榄山，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好，因此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好，我们就是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吧。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好，这个就是主耶稣从众使者降临的时候，众使者和他一同来降临。那么再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启示录 第一章第七节，好，好，找到我们也在读，一起读吧，因为只有一节。
看他
叫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视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听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好了，主耶稣叫云上天，他也叫云降临，还要和众使者一同降临。降临的地方在哪里？在橄榄山。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好，因此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根据圣经，根据主耶稣说的话，根据天使做的见证，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做的见证，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主耶稣不但离开我们走了，还要来啊！我们今天就等候，保罗也等候，他现在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他在世界上也等候了一生，但是彼得也等候一生，约翰也等候一生，历代的基督徒都等候，等候这一天。那么现在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但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那么主耶稣说，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是不知道的。这个就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我们这里可能要多读一点，那么读我们这个我们先读14节，我们从14节开始读，我们也要读到28节，因为比较多，我们就请 Tim 读好不好？14节到28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着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好，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在14节讲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的来到有一个这个说得很清楚，有个信号告诉我们，就是这天国的福音怎么样，要传遍到天下啊。今天还没有传遍，今天还没有传遍，所以今天主耶稣还不会来。什么时候神认为福音已经传遍了，那就是末期要到了啊。因此现在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觉得我们要去传福音，不错，那就是主给你一个负担去传福音，你就可以去传，但是这一定是从主来的给你的负担，不是别人给你的负担。如果主给你一个负担去传福音，你可以去传， 那么我们一定相信主会兴起人来传福音，这个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这是一个信号，就是告诉我们福音要传遍啊，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然后在后面我们又看见十五节，你们看见但先知但以理说的那心怀可憎的站在圣地，这里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号，那就是说有一个就是但以理书他所说的心毁坏可憎的，这个是什么人呢？这个就是敌基督的，还有一个敌基督的，敌对基督的，敌对抗基督的，这个人还没有出来，还有这个人一定要出来。这个人出来以后，下面就讲了，那时十六节，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到那个时候在犹太的就要逃到山上，意思就是他没有说在加拿大的，好，没有说在中国的，没有，是犹太的，就是这个敌基督的，他一定要带领许多人去打以色列国，这又是一个信号啊，福音要传遍到天下，这是一个信号，就是主耶稣要再来末期。第二个，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他要做一件事情，要带领很多人去打以色列国，打犹太国，所以那个是在犹太的就要逃了，逃了。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撒加利亚书，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啊，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我们还是请听读好了，啊，撒加利亚书是旧约啊。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犹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就是末日要到了，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第二节，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所以这里就是说要出一个敌基督的，他要带领万国，万国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来打谁？打以色列。这场战争还没有打，什么时候打我们不知道，但是这场战争是一定要打。这场战争的末了，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很小的一个国家，那么多国家要去打他，怎么办？他打不赢。所以这里就说到了第三节，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是第四节，那日就是那一天，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就是主耶稣，我们刚刚讲他从橄榄山升上天，他来又要降在哪里啊？橄榄山，就是那一天主耶稣降临的那一天，他的脚就站在橄榄山上。 他一站到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啊，橄榄山就分裂了，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就是一半分成两半，一半向北，一半向南。那么中间就有一个很深的谷，从东到西有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从这个谷里面就逃跑了，一直到亚撒，亚撒是一个海港。所以这都是预言说得很清楚。因此现在就有很多的研究者都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就用探测器测那个橄榄山现在有没有分开，好不好？你看呢，都有很多的报道，橄榄山有没有分开？啊，橄榄山还没有分开，一定是那一天主的脚一降到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开，以色列人就从橄榄山中逃跑，他们打不赢了，啊，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拯救他们。所以他们都能够看见原来来救我们这一个就是我们把他钉十字架的这个人，他们看见主耶稣救他们，主耶稣手上有钉痕，脚上也有钉痕，这样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旧约和新约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降临在橄榄山，啊，降临在橄榄山。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4章。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信号，一个信息，就是主耶稣来之前还有一个情况要出现，就是大灾难。大灾难从但以理书告诉我们，那是有后3年半，因为有7年，主耶稣来有7年，前3年半不是大灾难，后3年半就有大灾难，大灾难的末期主耶稣才会降临，啊，有大灾难。那个大灾难就是全世界都有的灾难，全世界啊都有，都要经过这个灾难。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这里是说有大灾难，啊，有大灾难。好，现在我们说了几个了，第一个，主耶稣降临那个日子不知道，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的24章36节，24章36节。等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请我们注意，是那日子就是那一天，那时辰是几点钟没有人知道，就像地震要来了，对不对？哪一天来地震，几点钟来不知道，所以主耶稣来的哪一天是不知道的。但是有预兆，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就叫预兆，那些信息就是预兆。第一个，主耶稣要降临以前，刚刚我们说福音一定要传遍到天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行毁坏可真的要出来，敌基督的那个时候他就来逼迫基督徒，逼迫犹太人，其中有一场大的战争要打，就是要世界上的万国都来打犹太国。这是同时又有一个大灾难，有3年半的大灾难。那么这3年半的大灾难，那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第9章27节，但以理书第9章27节。 慢慢找哈。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好吗？好，那么请听们读一下，好吧？
九章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些毁坏可憎的，或作实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些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截止。
你看，一期之内就是有七年，一期之内就是前三年半，后面就是一期之半，就是后三年半，就是这个敌基督的，他最后出来，他要在全世界掌握了七年，他有七年的权势，掌握全世界。前三年半，他要给许多人订立盟约，就是我们互不侵略了，我们都将友好了，包括他和以色列人也要订两条约，都和好了。可是一期之内是这样，就是前三年半，但是后三年半一开始，他就是祭祀与贡献止息，就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啊，就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不许以色列人向神献祭。以色列人献祭要在什么地方向神献祭呢？那就一定要有圣殿。现在以色列人不能献祭，因为他们没有圣殿了。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哭墙，有一个墙叫做西墙，他说那么那个墙是原来圣殿的墙，他们就现在在那里哭啊，就希望能够建一个圣殿。但是在哭墙的不远就有一个回教寺院，啊，很大的一个回教的寺院，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是准备要建一个圣殿，材料什么都准备好了。我大概在十九年以前吧，啊，我就到耶路撒冷去看，啊，他们什么都准备好了。每一天我到那个，我一直看见那个西墙啊，就是他们叫哭，在那里哭。以色列人穿西装的也有，戴博士帽的也有，军人也有，端着枪的也有，都要跑到这个墙的面前去。你们以后要看相片，我都有，就低下头，向主，向神。祷告，因为他们还不相信耶稣，他们是相信耶和华，就承认说我们祖先犯罪，我们也犯罪得罪了神。现在我们希望他要恢复祭祀，建一个圣殿。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盼望建一个圣殿，但这个圣殿一建好以后，他们就要在圣殿里面恢复祭祀。那么我们看这个圣殿是什么建好了，就是最后的七年的前半年他们可以建好，因为敌基督的要给他们订立一个盟约。我们看现在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你看美国的总统都派人常常去调整调解，对不对？就希望他们两边能够和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也能和解。以色列人的和解以后，如果他们订了条约以后，就能够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圣殿。一建立圣殿以后，就开始献祭。当以色列人建了圣殿开始献祭，我们就要应该按照圣经来讲，要数三年半。献祭以后大概只有三年半，敌基督的就是1777年的前三年半他建了圣殿，然后敌基督的就要带领人来打以色列国，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就是后三年半就开始了，他就不许他们祭祀了，使祭祀就停止了，献祭也停止了，不许以色列献祭了，战争就开始打了。三年半的后期主耶稣就降临，三年半的后期主耶稣降临。那么主耶稣降临的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几点钟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信息可以告诉我们，比方说福音有没有传遍，这是一个信息。 敌基督的除灭出来，最后那七年有没有开始？他有没有带兵去打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人还没有打以前，以色列人有没有建圣殿？对不对？以色列人有没有恢复祭祀？这个我们都看得见了。如果以色列人修了圣殿了，耶路撒冷修了一个圣殿了，快了，大概只有七年了，对不对？前三年半嘛，他修圣殿嘛，后来后三年半就是七年了，啊，后三年半就停止祭祀了，敌基督就要来打他们了，啊，所以这里有个七年，前三年半后三年半是分开的，前三年半是一个和平的时期，后三年半他就要打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主耶稣告诉犹太人，在犹太的他们就要逃跑，因为他要打他。好，这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啊，主耶稣来的哪一天不知道，几点钟不知道，但是他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预兆，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主耶稣他降临来以前还有一些情况要发生，就有人会告诉你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主耶稣干嘛还没有来吗？他就说现在主耶稣来了。那我们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说主耶稣已经来了。主耶稣是哪一年的呢？1874年已经来了，1874年，主耶稣已经来了。那我们问他主耶稣在哪里？他说主耶稣在天上啊，换了一个宝座，他就在天上坐在那里。所以耶和华见证人讲，现在就是千年国度，所以他们就要喊他们的信徒啊，现在就搞环保，好不好？把环保搞好。就是天国了，这是完全是错的，好不好？这是说主耶稣已经来了，1874年就来了，这是耶和华先生讲的。那么中国也出了一个女耶稣，那是几十年前，耶稣也来了，是在中国。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一定要降临在哪里啊？橄榄山，绝对不会在中国，也不在加拿大啊，这些都是异端啊，说主耶稣来都是异端，啊，他没有圣经的根据，他是在那里不按照圣经来讲，啊，因此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到现在还没有来，因为有很多的预兆告诉我们还没有到时候。那么主耶稣要什么时候来，在哪一个时候来，要请我们读启示录16章。12节要读到12节读到16节，好不好？启示录的16章12节读到16节，好，我们请听读一下，好不好？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王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好了，我们看这里啊，12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这个伯拉大河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啊，就是幼发拉底河，现在的名字叫幼发拉底河，那是在伊拉克的境内，伊拉克的境内。 那么有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上，幼发拉底河就干了。为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就是东方的一些国家，他们要跨过幼发拉底河去打犹大国，去打以色列国。所以十四节，那就是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教他们在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个聚集征战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要去打以色列国，东方的国家也要去打啊。刚刚撒迦利亚说是聚集万国去打，他们也要去打。第一，还现在先看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必将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杰多顿。哈米杰多顿，那么米杰多就是以色列国里面的一个城市，以色列国里面一个城叫做米杰多。看来咱们就聚集在米杰多这个地方要打，是不是？这个地方叫哈米杰多顿，米杰多，哈米杰多顿就是屠杀的山，他们要在那里屠杀。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有一场战争要在那里打。那么这个战争是什么时候打？十五节，看那、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吃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啊，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叫众王聚在一处，所以这里主耶稣就提出来，在这场战争打的这个时候，主耶稣来的日子就近了。所以这里就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好，现在我在黑板上把这个启示录里面它的预言有几个我们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七印，有七个印。先有七个印，在一个书卷上有七个印，主耶稣就一个印一个印揭开，揭开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揭开第二个印要发生一件事情，所以七印它是要揭开的。等等我们来看啊，每揭开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所以七个印都要揭开，最后就揭到第七印。第七印里面就要包括七号，好，那意思就是说有七位天使，七位天使吹号，一支号一支号的吹，每吹一支号要发生一件事情，吹第二支号要发生一件事，要吹到第七支号。每吹一个天使，第一个天使吹号发生一件事情，第二个天使要发生事，到第七个天使一吹号就出现了七个碗，就有七个天使一个手里面拿一个碗，那天使就倒这个碗。好了，那七碗 七个天使排在那里，一个天使到了第一个碗发生一件事情，第二个天使到一个碗发生一件事情，一直到第六碗，到第六碗，第六碗到了，主耶稣就说话了。主耶稣说，看啊，我来像这样。所以七印的时候主没有说这句话，七号的时候主也没有说话，第一碗也没有说，要到第六碗主耶稣说了，我来像这样。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来是很默契了，对不对？七碗到完就完了啊，七碗到完了，所以第六碗主耶稣才来。所以主耶稣来的那个日子哪一天几点钟我们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如果一到第六碗，就是说那场战争就要打了，对不对？哈米杰顿的战争打了，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从哪一块了。那么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在六印的时代，现在我们处在六印的时代啊，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看看六印要发生是什么事情。那么号还没有吹，六印的事情发生完了，然后才会吹号。号吹完了，还要到六七晚，到第六晚的时候主耶稣才来。所以主耶稣你说明天来不可能，好不好？因为这些事情还没有到。你说主耶稣在1874年就来了，那更不可能了，好不好？那耶和华见证说人说主耶稣在1874年已经来了，这完全是错的，好不好？而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请我们先读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五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好，我们还是请听吧。好，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的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呢，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好了，我们看看有个书卷有七印把它封牢的，谁能够揭开？那个狮子，那个大卫，那么这里就说他是主耶稣了，他能够揭开。所以主耶稣就是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所以到第六章，你看第六章啊，从第一节开始啊，要到下面就讲都是整个揭开。你看第六章的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好了，就发生一件事情了啊。今天我当然我们没有来读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那么现在我们看启示录的这是印。现在我们要看第八章，第一节哈，我来读好了。羔羊揭开其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极近，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吹给他们，赐给他们。所以你看，揭开第七印就有七号，对不对？好，每一个天使都要吹号啊，每支号他们一吹，那么就要发生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请读十一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我再读好吗？第七位天使吹号，你看一只号一只号这样吹，现在吹到七号了，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吹七号就说主耶稣要做王了，但是吹七号我们还刚刚讲了还有七碗，那就是现在就请我们还读启示录的十五章第一节，启示录十五章的第一节哈，我来读。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七，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这个七位天使掌管的七灾就是七碗。那请你再读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城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看到吧。好了，这个次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七印过了就是七号，七号过了就是七碗，但是到第六碗的时候，主耶稣就说，看啊，我来像这样，好不好？这个次序就是这样一个次序。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一个时代？刚刚我们讲，我们是在第六印的时代。那请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我们要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好，我们现在请弟兄弟兄读好。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我们看这里第六印就说到什么，我又看见地大震动，现在我们有地震，这是区域性的，对不对？你看最近的那个风暴吹到菲律宾，对不对？那也是地区性的。那么将来我们看第六印，那就是全世界都要出现大的震动，好不好？那就不是一个地方了啊，可能很多地方就震动，大震动啊。最近我们报纸上一直报道温哥华啊，要小心，温哥华已经说了好多年了要地震啊，特别是在海边，就是我们温哥华的海里面，我们西方的海里面啊，就是那里有地震。那么从这里来看，以后这个地震就不是一个区域性的，而是全世界都有的啊，大震动。天上呢，日头变黑像毛布，就是太阳的光都要减少了，减弱了。满月变红像雪， 月亮也受影响了，也变红了，也是它的不像现在我们看到月亮还很光亮吧，啊，以后就不光亮了，就变红，就像血一样了，变红了。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好了，星就要掉下来了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万有引力受到影响了，对不对？本来是现在有些东西就不受那个影响了啊，这个它要掉下来了。第十四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地，所有的山岭海岛，这个地本来在这个位置，可能因为地震的缘故都要搬家了，这一搬家那个影响就大了，房屋该倒塌了就倒塌了，对不对？人到哪里去住不知道。那么这是第六印，就有那么厉害啊。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些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那个是最可靠的，可能就是山洞了，因为房子不可靠了嘛，那就躲到山洞啊，都到哪里去了？房子可能就没有了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十六节，像山河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就是他们这就看见了，这是神在发怒了。原来不知道，原来我们还能够救灾，我们还能抗灾，人还能胜天，对不对？现在胜不了了啊，那就是神的审判来了。这个时候人往哪里去？往洞里面，山洞里面去了。从读圣经的人，我们来读圣经的人来看，现在看来这个灾，就是世界上的灾害是越来越厉害，以后就是不是只是局限在哪里，可能是大多数的地方都要受影响。好，那么怎么办？好了，那我们基督徒的路，那是仰望主了啊，仰望主再来啊。因为我们今天讲不到这里了，我们这个下次可能第四章还讲不完，讲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讲到背题啊，圣经里就是我们的盼望背题，就是这些灾难还没有到来以前，就有一批得胜的基督徒怎么样，就走了，到哪里去了？已经就背题到天上去了啊。这个我们下次还要继续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说到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再来是主亲自讲了，天使也给他做见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啊。一个就是说他来是在哪里来，是橄榄山，绝对不会在别的地方。他什么时候来，日子是几点钟不知道，但是预兆我们知道啊。那么一定要到第六晚，主耶稣说看了我来讲，这样第五晚主耶稣没有讲，好不好？那是第六晚主耶稣才讲啊。那么有好多预兆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那么现在的看法，读圣经的看法，现在就是在进入到第六印了，开始进入到六印。那么这些灾荒灾难是会越来越多。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里。但是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如果我没有说清楚，你可以问，好不好？好，请讲。
刚才我们读了第六印哈，就是第启示录第六章的十二节开始，现在我要问的是第十四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这个是怎么样一个画面？
意思就叫做挪移啊，那个书卷被卷起来就会变了。比方说，这是一张纸，对不对？我要把它卷起来，我可以卷紧一点，也可以卷松一点。我一卷紧一点，这个地方的位置就变了。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有你看我这里 这里不是有条黑线吗？对不对？好，我如果这样一卷，把它卷起来，这条黑线你看见就在这个位置。我再要卷紧一点，这个黑线就到这一边来了，好不好？好，就像书卷卷起来，它的位置就变了，好不好？它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不固定了，啊，所以一个，比方说这个城市，这一块地，这个海岛，本来我们来说在纬度多少度，经度多少度，对不对？现在一下就变了，纬度、经度怎么样都变了。为什么？它地底下，我们这个现在科学的研究，地层有板块，对不对？地层是靠板块，这个板块一移动啊，那它就移动了。板块一撞击，地震就开始，它就完全变了，好。
就它原来这个城市的位置可能就改变了
，就不站在那儿。
所以你看到的天也就不一样。
对了，好，请讲。
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时间哈，有的像讲的这个三年半和那些千年国，这个时间是那个像我们这个象征意义的时间呢，还是像我们现在按这个时间来算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对照圣经，不是说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有的人只是以这一处圣经来解释，我们是要用其他的方面来解释，就是说有几经解经。这里说到七年，比方说那里说到七年但以理书，其中又有三年半，而且又讲前三年半是一个和平的时期，后三年半它是祭祀与贡献要止息。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要出现了。到底这是三年半这个幕后的这个七年，我们有没有可以来对照它的呢？可以，那么就要到启示录，比方十二章，今天因为我们又没有时间来说了，比方启示录十二章那里又讲到那个兽啊，从那里上来，好不好？从水里上来，那就说到兽。兽它的时间是什么一个时间？啊，或者我们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13章。
好。我们看第十二章。
13章。
十三章以后，先把十二章看一看。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吧。好了，读到第六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启示录好不好？好，因为多一点，我们请Tim 读好了。
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好，请我们记得1260天啊，现在请你记得，事先里有一个1260天啊，就是这个妇人要被养活1260天。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啊，最末后时期代表教会，教会要受逼迫。他生的那个男孩子被提呢，是得胜的基督徒被提了，教会得胜的基督徒被提了，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还留下来，留下来多少天？1260天，先记好这个数目啊。那还读这一篇，还读这一章，13节到14节。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请您记好啊，这个数字一战就是一年，二战是两年，加起来是多少年？还有半，是不是三年半？刚刚我们说了多少天？一千二百六十天，你去算一算，一千二百六十天，一个月三十天，你算的是多少？好不好？就是三年半。你看，这个三年半就出来了。好，那再请你读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啊，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掌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好，请你算算，四十二个月是多少？是不是三年半？好不好？三年半，一千二百六十天又是三年半，一战、二战、半战又是三年半，好不好？所以我们读圣经，你不要只看到哈，七年或者前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好不好？一定要用圣经来对照它，好不好？所以你就在这看见后三年半了，这里写的都是后三年半出现的问题。好不好？啊，很明确，事情很明确，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可不可以？可以哈。好，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地方说，敌基督来了以后，他聚集那些万王去攻打以色列，然后那个时候耶稣就说他来了。那个括号里那个东西怎么解释？他像贼一样来了，怎么
走？啊，对对对，现在我们就说那个括号怎么解释？主耶稣来，什么叫做贼一样，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来像贼一样。那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说到主来像贼一样，那意思说他来的时候，贼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对不对？我们一般贼到你家里来偷东西，你知不知道？他不会通知你吧？啊，那个意思就是说，贼他那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贼这一个字呢？因为贼来偷东西啊，都是要偷好的东西哦，好不好啊？是不是偷好的东西啊？那就主耶稣要把你好的东西拿走，不是你家里值钱的东西哦，那是教会里面的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主耶稣就把他拿走了，好不好？
但是他这个话为什么说的这么让人看不懂呢？
哪里看不懂？你说，
就是你要是不解释的话，我们
啊，对对对，那就是对照圣经来了，
嗯，
那一定要对照圣经，好不好？好，所以主耶稣说，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怎么样，留下一个，对不对？这是一个，主耶稣又是讲了，呼召的人多，选上的怎么样少，好不好？主耶稣就把那个少的拿走了。多的不是得胜的基督徒就留在地上，留在地上要过多久啊？过三年半，大灾难一千二百六十天。这个大灾难一千二百六十天，不得胜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的。你看，我们又读一点启示录，好不好？请我们读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读到二十二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二节。好，请听读吧。
你要写信给
推拿
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仆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你看到没有，这个教会主耶稣说要受大患难大灾难，好不好？所以最后那个大灾难的三年半的大灾难，1260天，有些基督徒要经过了，不悔改嘛？啊，你看这里说淫行啊，这个淫行，普遍的也要包括同性恋了、啊，好不好？现在你看了、啊，这些都出来了，好不好？都是很在我们就看见很多罪犯罪的东西都出来，而且在教会里面也是有啊。现在同性恋的人还可以做牧师吗？那怎么办？好不好？那所以我们就看见现在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啊，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吧。教会就是基督徒不悔改的，一样的要经过大灾难。好，只有得胜的基督徒不经过大灾难，那就请你读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七节，要读到第十节，第七节或者读到十二节吧，七节到十二节。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你们知道我，
也使他们知道，
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
是圣经，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看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菲教会，它上面第十节它怎么讲，已经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人到进入到大灾难的时候他不经过了，但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教会忒亚忒的教会，他们要经过大灾难啊。所以基督徒里面有的教会是要经过大灾难的，有的是不经过的，就是普天下人要受到大灾难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大灾难的终点还没有到，你就已经被提了，哦，被提离开这个灾难。所以就是说得胜的基督徒啊，主耶稣来像贼一样首先把他们拿走了，好不好？像贼一样把他们偷走了。好，得胜基督徒到哪里去了？在那个时候不经过大灾难就到宝座了，就到主那里去了啊，预先就被提了，好不好？好，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有问题没有。好，没有问题，我们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点祷告吧。